第五章掩饰愤怒，因为一般而言，愤怒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我们都试图找到方法对他人和自己掩盖怒气。我们用别的行为掩饰我们的愤怒。一个面具或许被戴上遮盖了原来不好看的东西，从而人们无法看到面具后面的真实。面具在化妆舞会上会戴上，为的是人们无法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或设计让他们误认为我们是某人或某物。现在是摘下面具的时候了。正确面对愤怒，而且依据神的旨意来处置它。让我们来看看，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所戴上的面具。冷淡的面具是掩饰愤怒最常见的。我们假装我们没有生气，但是却变得冷淡，没有温暖和感情。在处理我们不应该生气的问题上，我回忆在我生命里不止一次祷告，我称之为正式的饶恕你的祷告，但是仍然对我已经告诉上帝我原谅的那个人保持距离和冷淡。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自己不想滞留愤怒中，其实这么做是危险的。在本书的之后章节里，我会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做正确的事情。我祷告说，神，我原谅伤害我，让我逾越我遭受的痛苦难关。我知道自己所说的，但是同时我没有意识到我必须用顺服的行为做顺服的祷告。神希望我采取下一步步骤，友好地对待那个人，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圣经参考经文在彼得前书4章8节说，我们的爱应该炙热、慷慨、热烈。冷淡的爱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这是他希望的真实的东西的虚假表现。真正的爱必须是真的、强烈的、温暖的，而不是冷淡、有距离的。依据经文，因为软弱与不法增加，基督徒的爱才逐渐变得冷淡。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4章12节，在末日即将来临，我们都盼望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我们应该积极抵制那些对他人的爱变得冷淡和没有生命力。因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总是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即使当我的责任是面对让我生气的人，我仍然完成我的责任，但是经常做得很冷淡，没有真心的热情、喜爱和友好。例如，当我对全家人让我失望而生气的时候，我仍然为他们做饭，为他们服务。我尽自己所能，但是机械性而且冷漠。当有人问我是否有问题，我说，没有，我很好。我肯定你对这个类型的行为已经很熟悉了。这是我们假装一切都好，但是我们却隐藏在面具下，掩饰我们希望欺瞒他人认为我们行为得体。我总是能感受到，当某人做事情是出于责任而非愿望时，我必须说，我非常不喜欢。我宁愿他们没有做，因为我能感受到假装。当我没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别人也会感受到，因为我承诺我必须真诚而非欺骗。我想我最好告诉别人我在生气，需要时间来愈合，而不是当我身处愤怒之中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把人排除我们生活之外回避的面具，我们都很多方式可以把人排除在我们生活之外，沉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生气时，有时我们暴跳如雷，有时我们异常平静。我们告诉自己和别人我们没有生气，但是我们拒绝和那些我们不该对其生气的人说话。如果谈话必须，我们尽量少说。我们低语、咕哝、点头活做的事情，而非正常谈话。当我异常生气，感觉我的嘴被黏住，即使我知道我需要和人交流，停止幼稚的行为，却还是花费我所有的意志力，尽量张开我的嘴说，通过不和他们接触。我们可以把人置于我们之外。我曾经对大夫很生气，以至于我睡到床的另一端，避免接触他，使自己感觉睡在垫子的缝隙上。 我一个晚上都很冷，因为我拒绝向他要被子。对我而言，那是愚蠢的行为，因为戴夫睡得很好，而我一个夜晚都在煎熬。我回忆那些时候，在我的灵里，我是多么的悲伤。但是我很高兴，神帮助我胜过了那样的行为。你是否曾经很愤怒，从而避免与让你生气的某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如果他们进入你所在的地方，你是否找个理由离开？如果他们想看电视，你想睡觉。但是如果他们想睡觉，你熬夜看电视。当他们想吃的时候，你不饿。如果他们想外出散步或出去骑车，你头疼。这些都是我们的面具，表现得就如同一切都好。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行为暴露我们的真实想法。我拒绝在早上给戴夫沏咖啡，不给他做喜欢的早餐，或不像往常一样给他电话告诉他事情。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原谅他了。这些行为会捆绑我们。我们若顺服神的话，神就会释放我们。一些牧师使用他们的讲坛和讲堂向会众或某一个会员讲述让他们生气的问题。讲道应该是释放从神来的信息，但他却用其掩盖其怒气。我认识的一对男女牧师离婚了，原因是丈夫的不忠。女牧师不停地讲道，但是两年她所有的讲道都是关于控制和操纵我们的人。她的教导关于不要让人使用你，如何拥有安全的关系，和一些与之相关的她与会员分享的一切，似乎都是从自己的处境来的。她讲的道是出于自己的痛苦，而非受圣灵带领。她不止一次告诉我她已原谅丈夫以前所为，但她几乎每一次都提到丈夫对她所做的一切。我们只要谈论我们的伤痛，我们就还没有愈合。我们或许假装，但是现实是我们没有。圣经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因此人很难知道自己的内心。参考经文耶利米书17:9，自我欺骗是掩藏事实的一种方法。我可以对自己说，我不再生气，我已经原谅了，但是我还是对人冷淡，不愿意和他们交谈，回避他们，继续谈论他们对自己的伤害。这说明我没有饶恕，我伤害的是自己而非其他人。误用经文的面具，我相信我们甚至可以使用经文来发泄我们对人的怒气。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15说道，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小节经常用来作为一个掩饰，来表达我们对个体的愤怒和失望。当我们告知他们所做的实情的时候，我们说诚实话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还是为我们自己呢？我们在用爱心叙述事实，是真心关心，还是我们找到所谓的神允许斥责人们的方法？我曾经成为一些用爱向我讲述事实的人的牺牲品，然而他们所说的却伤害了我，并且留下了问题让我来处理。我记得一个妇女说，乔伊斯，我需要向你讲述一件事情的实情，我可以从他讲话的语调得知，或许我并不乐意他所要说的。他继续告诉我怎样用讲坛冒犯他，如何可怕地伤害了他，并且向我保证他原谅了我。这可真是滑稽，并且他也是自我欺骗，因为他真的原谅我了吗？应该没有必要再起事端。他只不过用经文来发泄怒气。就如我前面所说的，总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面对他人的行为，但是我们确保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人和我们都有好处。我们需要确信我们的面对是神认定的，而非我们自己的决定。一些人不喜欢对抗，但是很少情况下对我而言是问题。事实上，我不得不学会不要对抗，除非神希望我这么做。有的时候，神希望我们自己去处理一些问题， 使之成为自己的事情，不要向任何人提及任何事情。仅仅是因为有人伤害了我的感情，不意味着我要告诉他们，那或许是一个更伟大或更圣洁的决定，来掩盖他们的冒犯，从而不再提及。我们的愤怒可以像戏剧一样，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演绎。悲伤地说，经常愚弄自己进行思考，我们不是愤怒的人。如果你正在掩饰你的愤怒，让神启示你。如果你在做，摘下你的面具，开始让神对你的生活进行疗伤。再次让我提醒你，真理让你获得自由。因为愤怒，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一袋钉子。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坏，他的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每次他发脾气的时候，就将一个钉子钉在栅栏上。第一天，小男孩钉了37个钉子，但是逐渐的，每天的数量开始下降。他发现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比钉钉子容易。最后，小男孩再不发脾气的第一天来临了，他很自豪地告诉父亲。父亲建议小男孩每天能够控制脾气的时候拔下一个钉子。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男孩最后能够告诉父亲，所有的钉子都不在了。父亲拉着孩子的手，带他到栅栏前，你做得很好，但是看看栅栏上的洞，栅栏再也不一样了。当你带着愤怒说话时候，留下的伤疤就如此，你可以给人一刀再拔出来。无论你说多少次我抱歉，但是伤口仍在那里。长期气愤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受到伤害，身心灵都受到消极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关系毁了，成功的未来被气愤阻碍，因为愤怒改变我们的个性。而且发现生气的事经常很难维系一份工作。如果我们生气，我们永远不能成为神所希望的。我相信所有的社会都受到我们愤怒的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我们自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止一次地说，对自己好点，饶恕。记住，即使让你愤怒的理由是充分的，但是通过愤怒对自己于事无补。一个人的墓碑上写道，这里葬着可怕的担。他是一个愤怒的人，总是暴躁生气，他英年早逝。我们很高兴当一个愤怒的人离世，每个人都开心，因他曾给每个人压力。我的父亲在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个生气的人，他的愤怒造成一个压力的生活环境。他去世后，我母亲说过几次，他多么高兴能够坐在自己公寓里享受平静和安宁。我母亲和父亲一直相处是因为婚姻的承诺，但是他经历的压力给他的健康造成损伤。我父亲的怒气也伤害了他自己。压力，尤其是长期的压力，摧毁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血压、心脏和胃都受影响。生气的人比平和的人老得快，严重的头疼、结肠问题、焦虑或者内分泌紊乱，事实上有无穷的症状。意思是，生气的人比起那些很快就饶恕的人容易死得早。我相信我们到了面对愤怒和处理它的时候，如果你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下定决心深入根源，在圣灵做工下从中解脱出来，不要掩饰或忽略，公正地对待它，正确地称呼它，说我生气了，听起来并不吸引人，但是承认它是超越它的第一步，这是你要为自己做的事情。其他人会从你不生气的积极影响中受益，但是你比任何人都要受益。当我能够公开面对我过去的事实时，我已经32岁，我受到过父亲的性虐待，他从我记事起骚扰我，直到我成长到能够和他发生性关系。在我在家生活的最后五年，他大概强奸我了200多次。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却是事实。所以面对事实是我逾越过去的第一步。我详细的证言在我们事工的 DVD 中可以找到。在我18岁离家之后，我相信问题远离了我。当然我很痛苦，憎恨父亲。但是我不知道那多么伤害我。当我开始面对事实和开始饶恕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这对我的帮助有何等深远。首先，我仅仅希望顺服神和饶恕。生气的人没有爱的能力，因我们里面的东西总会向外流露。我所有的关系由于我的生气和怨恨而受到伤害，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愤怒扎根于我的灵魂，那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话语、我所有的行为，因为那是我的一个部分。愤怒与我相伴那么长时间，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当我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开始向我显示我的问题所在。在这之前，我所想的都是别人对我做了什么，根本没有思考。我对他们行为的反应是，我需要审查的。我感到我很有理由去憎恨我的父亲和那些本可以帮助我而没有帮助我的人。神怎能要求我和其他受伤害的人原谅这些说不出口的冒犯？他这么做是因为这对我们是最好的。神对我们完全的修复有他的计划。他要求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和顾念我们的益处。他将给予我们恩典去饶恕，虽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当我向你谈起远离愤怒使得饶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这么做是源自经历。我不仅仅知道这么做有多么难，我也知道一旦这么做是多么的有价值。因此我强烈鼓励你不要仅仅读这本书，为了把它加到已读过书的清单上，用敞开的心扉阅读，准备好把自己所读运用到你的生活中。神已经预备好了精彩的生活，为每一个人做了预备。如果我们遵照他吩咐的去做，和他配合，我们就可以享受生活。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错过。神仍然爱我们，但是我们错过了他完美计划的喜乐。对自己好一点，不要错过神为你预备好的一切。